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先抱歉连着两周啊，尤其是上上礼拜因为墨学突然请假啊，所以有些学长来了，没有上课，很抱歉。那么又紧接着228又放了一次的假，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上次上到什么地方了。我们上次毕竟空圆满，然后进到无始空一段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无始空自论的这个开头啊，在卷31 1205页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这个地方啊，把无始空的这个立论观察的方式还是先节前啊，我们再来看它未完的那个后面部分的学习。好啊，各位翻到1205页倒数第三行啊。那么首先要大概先清楚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连接次第升起的观念，就是在毕竟空以后为什么要来谈无始空。其实在后面呢，感觉上性空的道理啊，连接的毕竟空去学习很有必要性。可是中间为什么加了一个无始空跟散空啊，我们故作这样的思维吧。毕竟空如果根本是毕竟空，为什么凡夫会是凡夫，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凡夫的？于是在真正了解一切的因缘变化当体性就是空这件事情之前啊，因为那个就是性空的道理。如果我们从前面一路这样子把所有安立的法相了解，根本没有除开一切的虚狂法之外还有一个空性可得，由此来安立毕竟空之外呢，可是我们今天还是看到这个现象，说为什么有凡夫呢啊？所以如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是轮回呢？那早上啊，我自己还在复习这段的时候呢，其实就在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得空性智慧的善巧，每次好像言语总有不能够碰到那个段落，因为你假说名言，我们就会把名言自信当作是实有的，因为你讲色讲空，于是色就有，空其实是有的，可是我们的概念就会认为那个有是无的，对不对？这种思维就会让我们在二谛啊说法的情况底下呢，处处心生矛盾啊，处处心生矛盾。其实用白法来解析这个现象的话呢，这误会其实是起自于什么？起自于我们有许多的心不相应心法。那么心不相应心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曾经讲过的三个，就是时间、空间跟数量这三个观念。你试试想想看，不管我们今天听名言哈，听经闻法，你今天能不能够离开这三个假设？没办法离开的啊。那么其中这三个当中呢，最维系的右手推时间相，你根本空间我们还可以去用哲学啊来去论辩，可是时间相这个东西呢，就是一分一秒很真实的过去了。那我们如果期待未来有一件自己希望的东西出现的话，那个希求心根本骗不了人。所以在三世心一直不断的相续接着而现前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很难脱离这种分别。那么只要我们难脱离这种分别呢，在毕竟空其实是很难受持的。所以我们后面谈性空的时候就会说，毕竟空是只有唯佛能知，我们菩萨凡夫二乘碰不到毕竟空的一边啊，我们都在毕竟空前啊，一些有为施设的种种道理，乃至于相待而有、相续而有的这些道理上，根本都没办法出离啊，没办法出离。所以呢，我们几乎可以说，毕竟空只能用相信的，只能用相信的。这道理实在是公开没有话可以辩护，我们的道理是成立的，对不对？只能够在我们没办法成立我们的道理的情况底下，姑且相信毕竟空是对的。可是这个道理呢，唯佛能证。啊，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去用名言思维的。所以我们说毕竟空的圣意啊，是离言自性啊，唯正自耳，这个是我们先有这样的观念。可是回头过来还是要解释这个 当前现前亦有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出现这个误会的？如果你还有一个时间相的话呢，当然这误会根本就无其可解啊，无其可解。由此也可以知道，我们也不是无量劫后会有一个时间点会成佛的。如果我们在时间点上找一个点，说我今天是凡夫，什么点以后我会成佛的话，那这个时间相还是三世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还都碰不到毕竟空的一边啊。所以在此之前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谓学习圣义谛啊，无常苦空无我，乃至于学习无始无明等等这些法相，都在非常重要破对法的执着。所以无始空以后啊，无始空以后很清楚的再进一步剖析法空啊，用另外一个角度开始重新论证法空的观察方式啊。所以姑且各位不妨从这里开始呢来谈，因为毕竟空到这里为止呢，二乘人也谈这个空啊，啊，谈这个空，可是他们对这个空的了解的就不如摩诃衍处处所说的空啊。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是很维系的。我们实在是心很痒啊，因为早上读到这句话，实在是觉得很有意思。让各位先看一下这一段啊，这就是我的猴子性格。哎，好，各位翻到1229页。1229页的第一行，各位姑且不论前面在讲什么啊，他前面就在讲了啊，为什么阿含经里面没有讲摩诃衍这些道理嘞啊？他就这样，他就前面叭叭叭叭讲一堆例子，他说以是故三藏是指藏教的经律论三藏，其实这三藏佛也就说这三藏，此外也没有别的法可以说。可是呢，他就举了前面一堆的例子呢，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说，以是故三藏说不多说法空，只说什么我空。所以难怪我们说这个部派佛教乃至于一切有部萨婆多部的人，他们的修道人就比较主张这个我空法有，对不对？这是唯识的叛教的说法。可是呢，一样哈，他还是举阿含经里面的某些经段啊，比如说他还是举很有名的善乐婆罗门啊、仙尼梵志、强论梵志，就是所谓的长爪梵志等等的一些例子。到了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底下他说，如是，他又举了这些例子，如是等三藏中处处说法空，对不对？这个两句话显然矛盾嘛，对不对？所以前面说三藏中不说法空啊，不多说法空，可是这边说三藏中处处说法空啊。所以这个各位如果有机会去书局看什么像林崇安大居士的这个书，他也在讲阿含经中的中道义啊啊，他本身对所谓的藏教的法其实他非常熟的。那他近几年也一直不断的在阿含经当中爬书啊，大乘的法义啊，大乘的法义。所以这些事情都很好玩的。问题就是说法就是这样子诠释理解在人啊。那你也姑且不要说那个诠释理解是不是佛说，我们还是回到根本佛法上来看这些法相到底他说的是什么道理啊。啊，这些道理呢其实是论人啊，论人相应啊，论人相应。所以呢我们翻回来。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从类似像心不相应行法，或者是无常苦空种种的种性别性种相别相这些法的思维向度上啊来谈。那首先他当第一个就抬出来是无始这个观念啊，无始这个观念。所以他谈无始空，所以无始空这个事情呢就在谈众生空跟法空的观念。因为众生空跟法空为什么可以成立，其实都是以无始的角度啊，没有时间的起点，也没有时间的终点，用无始无终无来无去无生无灭，用这一切无来思维啊，来思维我们法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没有所谓的安足住处啊，就是于切斯地论所讲的安足住处，没有能够安立它可以成立的道理，都不应道理。所以呢他说，无始空者，世间若众生若法皆无有始，如今生从前世因缘有，而前世呢复有前世，如是辗转无有众生始。这是谈众生空，对不对？你找不到众生的第一因源头啊。所以就在这个相续流变情况底下呢，它展现出来的这一个相续其实就是空义。那么法也是如是的，那么法也是因缘生，对不对？ 前法因缘又有前法因缘所生，于是你同理可证，你找不到法的第一因嘛。众生找不到第一因，你法也找不到第一因。何以故？若先生后死，则不从死故生，生亦无死。意思就是说，在生死相续以及坏跟灭啊，还有生起这两个一直不断的众生相续相以及法的相续相当中，总要有以一个以生为缘或以灭为缘，对不对？以一个生为缘或一个死为缘，那看是谈众生空或者是法空的观念而言，总要有因缘说是有，说是空。如果你前说有因缘，因缘复说因缘的话，如此辗转，你一定都要有所说。那么有所说有所安立的情况底下呢，你就不得那个自信常依主宰不变的东西。那么你找不到这个东西，就无所谓有。那有不能成立，没有有做因缘，无也不能成立了啊。所以这边就简单这样讲。所以同样的反过来说，若先死后有生，则无因无缘啊。一不死而后有生啊，一不生而后有死，以是故一切法则无有死。你前面有一个东西灭了，这个才生吗？还是前面有个东西是生了，这个才会灭呢？所以你总是要有所什么依。你如果依的是前世因缘，那么不管是依众生相来看，依法相来看呢，你总是依着相待而相续，对不对？依因依缘说有后，所以后有这一切就是依着前因前缘的假施设而必须有的。所以你既然是这样子，这一切就只能够说名字而已。那名字是虚狂法，所以呢，无自性可得，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读过很多次了。所以他说，如经中说，佛欲诸比丘，众生无有死，无名父爱所系，往来生死，死不可得。破是无死法，故名无死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经上常常谈到无死无名而生一切的有，对不对？那在这里谈无死空，就是要来破对经中这个法义认为实有一个无死法啊，认定有一个所谓无死无明，乃至于我们说等觉后心要破所谓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如果你把生相无明当作是实有法这个观念，今天在这里就要施设用无死空来破这个无死法义的观念。于是这个话很恐怖啊，为什么连这个圣道义都要破得这么样子的干净呢？啊，于是就有一点恐慌。他说，于是呢，这个听闻这个道理的人就开始反唇了。他问曰：“无死是实啊，实意思是真实义谛啊，这个是真实义谛啊，这是圣言量，这个是真的吧？如果这个不是真的，那你要我了解我的心都是虚狂，我要信什么？那我要信什么？”由此就可以看到众生的习性，要有所依，要依止于一个东西才要信说这个可以舍，你一定要取一个东西才要舍一个东西。于是了解我们的习气就是取舍法嘛，就是要破这个取舍法才要跟你讲无死的。你今天又着了一个无死，那不是无死又变成一个实吗？实有一个无死法嘛。所以呢，他说为了要这样子，何以故？若众生及法有死即堕边见，他是先谈我们过去哈，我们堕于有，那有就是一种边见，也可能是一种无因见啊。那么远离如是等过患呢，故佛为我们说众生及法无死。而今天你竟然用无死空来破这个无死的法，那这样子不是又会让我们堕回有死的见解吗？啊，这个是这段文所说的。那龙树菩萨就会说了，答曰：今以无死空破无死见，又不应该堕于有死见。譬如救人于佛，不应当着生水当中，今破是无始，亦不着有始中，是则行于中道。我上次在讲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就曾举个例子。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前几天读到有一篇最近才脱稿出书的为了要去辩解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话，里面举个例子说，我们要救众生于水火之中，所以自己应该投身于水火，不然怎么样去行菩萨道呢？我就说这个道理有点奇怪，我们纵使在世间法当中要救溺于洪水中的人，也要想方法怎么样自己不陷于危难，而真实能够让人能够救于洪水之中， 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抛绳子，可以丢救生圈，可以拿棍子，用种种的方法，种种方法，不至于赔上自己一条命，对不对？你得不到功德，而自己又损一条命，投出头没，这样子叫做智慧吗？我们今天行菩萨道是用智慧行菩萨道，不是用莽撞行菩萨道。这种突如莽撞的想法，那种一股脑的热情，般若经称之为爱见大悲。我们如果自己不断爱见的结识，而在生死当中如何能够说不离呢？我们能够证入不离生死，这一个是智慧的功德。没有这种智慧的功德，我们还何以能说行菩萨道？所以这个关键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用无始来破有始，而破了再去破无始，说是空也不至于堕回有始啊。如果家里干单的话，佛就有一天会突然无名，又会变成凡夫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呢，无始跟有始这两种之见是有功德力的差别的。以下呢，龙树菩萨就为我们分说这个道理，这就显出智慧的一种增上义。答曰：今以无始空破无始见，又不见堕于有始啊，这个道理讲。所以重点就是后面那四个字，则行于中道。啊，行于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不必在当体色生死存在的当下，另外去取涅槃。涅槃不是在生死洪流之外去取的，涅槃是在生死向上得到一种智慧的证件。依着这个证件，我把这个证件告诉给你，你不要在那边啊盲目的打斗，对不对？跟烦恼在那边站着你死我活，然后呢搞得造业多端。你只要习心达本源，你的性德就跟千百劫修行的菩萨是一样。他用这样子来劝慰众生，你本有佛性，用这样子救拔于众生在生死洪流当中，是用智慧来度，这叫做行于中道。行于中道。所以问曰：云何破无始？说好，那你给我再好的理由，为什么要破无始？那无始有这么好的功德，你为什么要破无始呢？答曰：以无穷故，若无穷则无后，无穷无后则亦无终，若无始则为破一切智人。所以者何？若世间无穷，则不知其始，不知始故，则无一切智人。若有一切智人，不明无始。一切智人就是一切圣道的阿罗汉啊、毗支佛啦、啊、佛等等的，这些都是众一切这以上的圣人。如果我们今天信有僧宝、信有菩萨、信有佛的话，你就当信，当信他的智慧可以普遍法界，对不对？如果法界你今天创造一个无始无边际的观念，那么请问智怎么能够骗？智怎么能够骗？所以你可以知道，所有这些法相，你说无始无边无际无量无上，它是劝什么？劝心增上。你心已经不驻足一处了，不驻足一处了，是不是你行诸久远，对不对？就会有增上的功德。这种有是不会说无的嘛，对不对？这是真实的功德嘛，你怎么在真实的功德上说是无呢？所以你这种，你一定要说无常，一定要说无始，用这种观念来说修正毫无所得，这个话非论，这个话非论，又堕于另外一种妄修圣道的边界，妄修圣道的边界。所以呢，为了破这个维系的法执，故说无始空，是这个道理。复次，若取众生相，又取诸法啊，诸法后面还应该加个相，就是取众生相跟诸法相，在众生相跟法相上面呢，去议论什么？议论一相一相啊，论一相一相，以此一意相，从今世推前世，从前世复推前世，如是辗转众生及法相，始不可得，则生无始见。是见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的？请把底下这句话画起来，以一见跟意见为本，对不对？你用这样子的一意来分别于众生跟法，所以呢，你因此而说的无始，其实也是一种边见，其实也是一种边见啊。是故要破啊，是故要破。 空是为了要破边界的啊，而不是要破有或破无而已。不要以为空只是破有，空也要破空自己的。如果空有所执的话呢，空也应要破空啊。所以后面有谈一切法空，就在谈这个道理。他说啊，如就好像有为空破有为法，是有为空如果再变成我们心执着的过犯的话呢，就应当要以无为空来破无为法，这前面学过的。今天呢，以无始来破有始见，如果无始这个法义又变成心执着的过患的话呢，就应当复以无始空破是无始，是名无始空。上次我们读到这里了，好，所以呢，这个道理我想大概啊，用这个以上的几段简责下来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无始空的安立呢，是也是为了对治什么？对治一种法执啊，对治一种很维系的法执。好，底下呢就来转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维。他第三行这边底下说：问曰，若尔者，佛何以说众生往来生死本际不可得？好，我们上次也谈到本际，因为前面文就已经提到了。本际不可得，答曰：他只是为了要让众生知久远劫来往来生死为大苦，生厌患心，把生厌患心发起来。因为厌患心是起解脱乃至于起大悲的根本，厌患心它同时是出离心的根本，也是什么？也是菩提心的根本。为什么？如果你想到你自己久远劫来常在生死劫当中，你当然会升起什么？出离心。如果你知道一切众生也都这样子投出琢磨，你都会起救拔众生于苦中间的这种心，这个就会生大悲心。所以就看你思维的方向，对不对？同样对这个生死苦海升起厌患心，你就会有两种心会次第升起。所以底下就有一段文啊，这段文其实值得大家好好把它记下来。如经中说，一人在世间即一劫中受生被害时，聚集诸血多于海水，提气出泪及饮母乳皆亦如是。这上回我们看过这个例子。积极生骨过于皮肤罗山，譬喻斩天下草木为两寸仇，属其父祖曾祖犹不能尽。我上上礼拜就是因为在那个礼拜礼拜三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们祖父那一辈啊，一位92岁的唯一的最后一个我们祖父那一辈的长辈往生了，92岁高寿啊，92岁高寿往生了，我们去捻香啊，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突然就去了。那么你如果用这样来看啊，我就说啊，我祖父这一辈已经没有人了，对不对？已经没有人了。那这些观念就是有死的观念。好，如果你用一天下草木能有两寸两寸一死，对不对？啊，属其有尽佛无尽，因为呢，春风吹又生嘛，你拔起来才数到还没有完，你拔起来那个草又生了，你要看它的那个一直不断的心心相生的那个意，他告诉你还是无尽的。用这无尽的目的是告诉你吗？数不完，你不能用有尽来去思维这个事情。所以啊，心要以无量为数啊，无量为数是有它增上的目的的啊。所以用这样来数我们的父祖曾祖犹不能尽，又如尽以地为丸，我们以大地的泥土了，揉成一颗一颗的泥丸，数我们的母曾祖母也一样犹亦不尽。如是等无量劫中受生死苦恼，初始不可得故，心生部位断诸劫死。不是心生部位就会断劫死，就会升起要断劫死的修道心。而断诸劫死的修道心，就是教给声闻人的一种出离心的根本教法，对不对？依这样子去安立二乘人的出离心的根本教法。可是呢，就因为这样子，二乘人又把这样子的出离心呢，当作是根本真实的东西。如无常虽为边，而佛已是无常而度众生，无始也是如是。无常只是度众生的一种方便法，它不是绝对的圣义地。如果你认为无常就一定是圣义地的话，那么无常也应当要破啊，应当要破，因为圣义地言说不可得。言说不可得，所以为这一类人呢，要说不可得意。所以呢，无始也是如是，虽为是边，亦以是无始而度众生。 以是无始而度众生，那度众生三个字画起来。所以呢，我跟你讲无始这个观念，跟你讲无常这个观念，跟你讲苦空无我这种种的你所谓只以为圣一地的种种观念，其实并非实。为什么？它也是为地为度众生而施舍的，所以它不只是为了你出离而以此来证入我空的，你要以此来证入什么？证入众生在这样子，你应当起救拔的心，是为了要劝慰我们起大悲心的。于是呢，令二乘人增上也是用同样的法义，不并不另外立一个法空的义。所以我们刚才看的那一段文才会说，如此三藏处处不说什么法空。那么如果你用这种思维的话呢，三藏中处处在说法空啊，这就是思维的方式的差异啊。故说有无始，但非为实有无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一个法不应当以如是有如是非有来思议啊，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的生灭的习气。所以则何？实有无始，不应说无始空啊。好，问曰：若无始非实法，云何以度人？那这个实法的意思是不是真实义谛？如果无始无常空无我这些不是圣义谛，不是真实义谛的话，你怎么可以拿方便法来度人？佛就说了，要度人就只能够用什么方便法，对不对？那圣义谛言语不可以着，那你怎么用圣义谛去讲呢？对不对？因为你讲任何的言说，如果必须要用言说来度人的话，你何能够以言说来说圣义谛呢？啊，所以呢，真正度众生的智慧是方便，而不是究竟法，而不是究竟法。究竟呢，只能用众生自己的般若无分别智所证入，不是我今天，如果我跟他是有自他分别，对不对？而靠心外的一个法，心外的一个佛菩萨来救度于他，无有是处，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真实不能耍赖，对不对？我们只能够求佛菩萨加倍，可是不能够夸利遥啊，我能不能够出三界，那是你的业结果。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那是佛菩萨的业绩呢？你这样子耍赖而自己不修行啊，不行的啊，不行的。答曰：十法中无度人，诸可说法语言度人，皆是有为虚狂法。所以呢，圆觉经说啊，以幻除幻，对不对？你只有这种东西才能够，我拿把真刀去梦里面，你怎么去杀贼啊？你拿把刀，你怎么入梦？梦里面你拿的那把刀一定是虚狂的，不是真实的刀。你世间的刀你拿不到梦境里面去，你只能够取一个像熏成种子，然后种子在梦境当中依预言现行，你才能够依那个梦中的刀去杀贼嘛。否则你怎么拿个真实的刀就在梦中能够杀什么贼呢？梦中的刀已经是虚幻了啊，贼也是虚幻，只有那个幻法才能够除幻境，你哪能够用真实法去除幻境？其实以幻刀杀幻贼，就是要告诉我们能所皆是什么？皆是虚狂，而误入一切法空。所以假立能所在梦境当中修法，只是告诉我们能所是这样都空的，这个只能用通达了知去证这个道理，而不能够用实有修实有证，用实有这个东西去信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智慧，而不是说这是一种什么什么力量，你把它讲的是一个真实有的力量啊，用有修有证去狂惑于人，狂惑于人，那真的是用圣道来狂骗众生啊。如果用圣道来狂骗众生的话，正中在这个地方呢，嘿，你不得实相智慧，老是跟着这样子盲修瞎练，其实不是办法。所以我们说真正八正道的生活修行是从正见开始，可是不能停留在正见，因为正见必须要真的发起修养的功德，如果正见发不起修养的功德，其实也是虚狂法一件。所以呢，佛以方便力故说是无始，把方便力画起来，上回我们画过了啊，说是无始，以无着心把无着心画起来，说是无始，故受者亦得无着，把受者亦得无着也画下来，这就是三假嘛，对不对啊？名假、法假、受假，是吧？ 这三轮体空了。以三轮体空的般若波罗蜜呢来说一切法，令众生升起对法世间的厌离心，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些方便法，方便法是慈悲，对不对？而自己要常住毕竟空，才不会沦落与跟众生之见一般而升起浊啊，升起浊。所以呢，受者亦得无浊。复次，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现象。他说，以宿命智来见众生生死相续无间，事实会认为是实有的。可是若以慧眼来看的话呢，则见众生是空的，法也是毕竟空的。啊，后者慧眼呢，是佛的慧眼呢。所以以是故说无始空。所以呢，我们今天讲无始空，不是就宿命智有修有证的角度来说空的，而是在佛的角度，用毕竟空的思维来看无始这个法相，安立其实也是空意，其实有空意。所以呢，前面也是以方便无着受者这三假来说，为什么要破无始，对不对？因为这些是方便非实法。后者呢是说，我们今天在四书地上呢，姑且以是宿命智来说有，对不对？可是呢，以慧眼来说还是毕竟空，所以呢无始也应当要破。所以如般若波罗蜜中说，常观不实，无常观也不实，这是两边。苦观不实，乐观也是不实。故佛说常乐为岛，无常苦为地，是因为啊，底下啊是解说前面为什么佛要这么说呢？因为众生多着常乐，不着无常苦。如果众生真的认为世间一切的五欲六尘是无常是苦的话，众生不生贪跟慧，对不对？如果众生不贪不慧不嗔的话，他就不会造业，不造业的话就不受诸生死，对不对？今天就是因为他会认为是常的是乐的，所以呢佛才为他说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是故以无常苦地破是常乐种种的颠倒，以是故说无常苦为地。若众生着无常苦者，则说无常苦也空，有始无始也如是，也如是。为什么无始能破着死的颠倒，着一个有第一因的颠倒。若着无始，复以无始为空，是名无始空，对不对？我想这个道理又在一番啊，到这里又是一个段落啊，又是一个段落，告诉我们呢二谛说法的必要性啊，处处在显二谛说法的必要性。到此又是一个段落，底下呢又用另外一种角度来思维啊，这边又是另外一科了。好，我们看看，问曰：由是法已是邪见，应当破，何以但破无始？难道无始也是一种邪见吗？啊，后面有一句话还没有讲到。答曰：由始是大惑，那个大是很明显的意思。我们对法对众生升起第一因的见解，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错误。这么明显的错误，众生没有听闻佛法，他自己不能够了解。所以者何？若由始者出生，则无罪福。在出生是指第一因，对不对？第一因，众生如果真的有一个开始，那个开始假定是亚当的话，对不对？或者是夏娃的话，那个第一个人，他应当无罪福。无罪福，他干嘛生在世间受苦呢？啊，无罪福为什么要生在世间受苦呢？如果耶和华。他为什么要派他的儿子来世间受苦呢？啊，这个道理无因而生，他还是有道理嘛。他就是要来展现一个道理，让众生知道，对不对？众生知道。但是在耶稣教他们的说法是说，原罪就由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背了，对不对？我们呢就让他来替我们赎罪，只要你信靠他啊，信靠他，把罪都交给他，这也是一个有所依的思维方式。这个方式其实很慈悲哦，很慈悲哦。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他又怎么生？他还是有因有缘而生嘛。所以呢，他是假设罪福，对不对？假设罪福，假设有亚当夏娃蛇这三轮不空的情况底下，罪福相续升起，于是有一切众生相在这边辗转流转。所以呢，才要另外施设一个什么？施设一个神，神又派一个他的儿子来救度众生。 这个第一因他到底有罪有福吗？如果他应当是无罪福嘛，因为他第一因嘛，无中生有的嘛，所以他是无因缘而生的嘛。无因而生你不能说是因罪而生或因福而生，你不能说他有自信而生，他的自信不应当是魔，不应当是神，他应当是一个无忌的，他就不晓得什么原因就生在这个世界。那你无端的生在这个世界的人，为什么耶稣叫做神而亚当叫做凡夫呢？同样是无因缘而生的，为什么这个人是凡夫而这个人是上帝呢？表示他前面还有因嘛，前面还有因缘嘛，一因缘不同而施设说亚当是凡夫嘛，耶稣是神嘛。所以如果你前面还要有因缘的话，你怎么可以说是无因呢？怎么可以说这是第一因呢？这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哲学思维去说的。所以假设有第一因，假设说有上帝是有理由的，你知道那个理由就知道这个宗教是很慈悲的，是很慈悲的，因为它是一个慈悲的宗教，所以它可以留存于世，因为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所以听说昨天这个郑时延正老师啊也在讲华严经，华严经一开始四祖妙严品树神夜神河神通通来了，对不对？来到华严法会里面去，对不对？告诉你什么，这个东西都是有见的，你知道吗？你认为树有神，夜有神，河有神，山有神，这一切草木皆有神，那是有神论了、啊、还多神论了、啊、这些多神论有神论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佛说法在这个境界当中会出现这么多神呢？这是众生种种华藏海会的实相。这种实相到底在说什么道理？认识因缘法，有种种因缘，所以必须施设种种相，你不能存一个无因无缘的见解来看待这个世间，乃至于你不能够从世间相上去找一个什么出世间道。所以我们今天用父母生生在这个世界，就要好好的怎么样享受这一期的生命，修足一切诸道之量，你还寄望于来世，那你空过这一生，你空过这一生，这个空过是对不起因缘，是对不起因缘的。由华藏海会的实相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实义谛。真实义谛跟世俗谛是不二的，虽说必须要以二谛说法，其实这二谛是不二，二谛是不二，这个道理真实要好好的多做去思维。底下这边看，若有始出生则无罪福，因缘而生善恶处，对不对？所以如果无因缘生，他所生处当不是善处也不是恶处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因是绝对清净的，是空性为因，而他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当也是清净的净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生在娑婆，娑婆如果是无因佛所生处，此地也当生是净土才对，对不对？怎么会说这是秽土、啊、怎么会说这是五浊世间呢？若从罪福因缘而生，不名为出生。如果他因着罪而生，因着福而生，因着各种善恶无忌等等的因缘而生，那么就无所谓第一啊，无所谓出生可得。何以故？若有罪福，则从前生受后生；若世间无始，则没有这个问题，则无如是救。是故菩萨先以舍世出恶邪见，出恶邪见就是边见或无因见啊。菩萨常习用无始念，这个要这样画哈。菩萨常习用无始念众生故说无始，常行因缘法故言法无始。所以用无始来思维众生空，用因缘法来思维法空啊，是这个意思啊。用无始来体会众生空，用法是因缘生法来了解法空，这是菩萨他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就是因为未得一切智，或于无始中或有错谬的理解，是故要为我们再解说无始空。就是叫我们要修学菩萨法的人，不要因为菩萨法说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你就不畏惧生死了啊。说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就要发无量劫的心。对，无量劫的心不是叫我们继续什么随顺业力， 是叫我们把业力转成什么？转成愿力，对不对？再借着佛菩萨加倍的佛力，以这恶力为因缘故，要么增上生，对不对？你真的禅定有功夫，你可以确定往生河道的话，你就只管这样子安住其身。你没有力量的话呢，你就怎么样取净土而行。这是一个人的根器，你自己知道分寸嘛，你自己知道分寸嘛，用这样来分别才知道要怎么样医治，怎么样安住其心。不要人说人事，而你自己是什么根基，妄自尊大，这个不认得因缘，不认得因缘。要能够善分别因缘，这才是法空的正见一切智人。学佛的一切智要这样去认识，你不能够离开因缘去相信唯一的真理啊，就是要这样子，你根本不去看因缘，我的因缘之量够不够到那里，对不对？你觉得有没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堪能性，这是相对法。你在这个相对的条件底下，你有没有那个力量，你说多几分话，这个是有因有缘的。那我们不要排斥这种叫做下根，当下根人有什么不好，当上根人又有一定什么好处呢？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让自己证明我是上根人不可呢？对不对？谦虚一下有什么不好呢？纵使人家说我们这是怯弱，我就怯弱吧。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很实在的话，纵使最下根人因怯弱故而修念佛法门，最上根的人也是念佛功德啊，一样是念佛啊，只是他的智慧根基所契入的法义高下有所不同，同样都是一个法门，何有高下之有啊？所以不要在这个名相上哈、啊，自己啊，自居啊，这个怯弱，自居下劣，用这个下劣心说啊，无一黑马后，我就是无法度嘛，所以念佛吐一个念珠，吐念珠是很庄严的事情的，非常庄严的事情，因为你不但是自己得利，人家看你很精进。他也会得力，老人家看你年轻人也念佛，他会念得更精进，对不对？年轻人看，哎，你这个老人家为什么这么怕死？哎，于是他如果有一念会反省的话，我也会老，于是依这个因缘，他也起一个思维生死老病的一种苦想，他也会一念反光啊，一念反照，他也会开始精进，对不对？不会那边不知死活流转生死。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做有相修的确不是了义，但是有相修可以做一切法的因缘，一切法的因缘。所以今天你用有形有相这样来修，发心各个不同，各个不同。你经教读得多，心地观得明白，你的智慧相不必改，心自然增上。你何必因为心增上了而就一定在事相上说我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你在相上有所取舍，就不是误入圣义地的人了。所以用这样子来真正庄严其心啊，庄严其心。复次，无始以破有始，不须空破有始，所以不需要在十八空当中另立一个有始空，因为前面处处已经在破这个，对不对？已经在破这个。可是今天就是因为怕你着在一个无始，所以不得不今欲破无始故说无始空。好，接着他又再做一次谴责，问曰：若无始破有始者，有始也能够破无始。哎，这角度对哈、哦。我们在学白法的时候也会读到十一个善心所跟26个烦恼心所，彼此形象自信业用是互相抵制的。你看哈、哦，懈怠妨碍精进，精进也会对治什么懈怠，阿本爹都来啊，公案，这两个修怕，这两个修怕。那、啊、我要怎么修？我要怎么修？对不对？啊、我一念懈怠，我就破了精进三根啊！我一念精进，又可以对治懈怠。这样不就是一种轮回吗？啊，修道是不是也是一种轮回？对，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修道就是一种轮回剑，就是一种轮回剑。你不晓得怎么去用心，在这种对治法当中安住其心。其实这里面已经有个秘密意义在里面了，无所得。你不要以为善法有所得，善法你如果不说说真相有因缘啊的话，你一念懈怠，心又退了。 所以今天我们毕竟没有到不推转位哈、啊，智慧不增上那个地步啊，我们的心是不可靠的，是要我们知道这个过患，世间的过患，处处依着这个法教都可以看到。好，话说回来，那白法要怎么修？白法要怎么修？修两种无我啊，他不是叫你去修那一百个法，是借那一百个法来端正我的知见，对不对？了解两种无我，对不对？还是一误入什么？误入无所得，以无所得增上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还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我们今天在读的就是啊，所以怎么来修学？我们来看底下这段问答。答曰：是二虽皆邪见而有差别啊，虽然都是可能会堕于边见啊，邪见，但是是有差别的。有始起诸烦恼邪见因缘，无始它起的是什么？起的是慈悲及正见因缘，有没有？这两种之见虽然都是一种边见，可是有始这种边见呢，会起烦恼跟邪，无因论种种的这种因缘。而无始这种之见呢，能够起慈悲跟正见的因缘。了解，白法也是一样，如果你心依止于懈怠，对不对？就会生种种的烦恼法啊，随烦恼就因此生起，对不对？可是你今天如果去修十一个善法的话呢，那十一个善法会让慈悲，会让正见一直不断的相续升起。所以者何？念众生受无始事的苦恼而生悲心，我前面已经讲过。所以无始见应当这样去观修，知道从生次第生生相续不断，便知罪福果报而生正见。生什么正见？如是因如是果，因果不爽。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受后有，就不造前因，对不对？要能够观照因地心，生起无生法忍。如果要真正生心，只能够生什么？利益一切有情的大悲心，这是唯一可以生的心。所以种种这一类的心，经教当中处处有说。所以生了这种心，就要做做无住生心，对不对？如果你真正没有住着在一切法，你所生的心无我无我所，这种心都是般若波罗蜜的正见。好，依止般若波罗蜜的正见，你一切行都是菩萨行，这是菩萨的不共心。若人不着无始，即是助道善法。所以呢，我们这一世修学一切的言说法教，都是为了要积极什么？积极助道善法。助道善法。若取向生着，即是邪见。如常无常在那边正论不修，其实都是邪见。有始见虽破无始见，虽可以破哈。有始见是可以破无始，因为你如果用四论来辩证的话啊，四论来辩证的话，就像西洋哲学论有没有上帝，上帝是不是已经死了这件事情，那论辩了几千年到现在还在讨论，但是不能够毕竟破无始的功德，请加点这几句话。如果你纯粹从理论上来辩论的话，有始是可以辩破无始的，但是无始的知见会升起大悲的这种功德，是有始的知见不能取代的，对不对？不能取代的。今天我如果一定要假立一个上帝来救拔于我，今天我就一定升起不了力量来为上帝去救赎一切众生。你不能升起跟上帝的子民一样的去传福音的话，你没有功德嘛？你没有功德嘛？纵使是耶稣教的人，你也要为什么？为你的主嘛，去传福音嘛。这种辗转行之的因缘必须怎么样？相续不断，对不对？所以这种无始的功德是实有的，不是有始啊，不是有始一种断灭，一种到哪里我自己解脱就好的这种知见，这种知见是不能够取代的，不能取代的。所以如果你只谈知见的话，对，彼此是互相破。可是问题，我如果要有所生心的话，我生什么心会有功德力？这两种功德力，无始见是有的，有始见多生邪见烦恼，对不对？所以我于法在世俗地上还是要有所抉择的。你不能在相上硬生说这是空的，所以是空的 我不吃素又怎么样？哦，佛也没有说吃素才是正道。问题是吃素很方便，你为什么不吃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两种都是有相行，可是功德力有差别。我不是非要执着什么相修行才是一定对，我不想在知见上跟任何人辩论，这种辩论是世论，是正论，是细论，跟解脱无关，解脱无关。我借着某一种有相行升起大悲正见，这种正见有功德力，对不对？自己受用，我可以令我旁边的眷属因缘受用。如果别人一时不能接受，我也不去触恼一切的因缘。如此这样子行于中道，才是空的功德力。如果你硬生生说一切法都是空的，对不对？说一切因缘都是空的，那是着于断灭空。真正的般若空不是说这个意思，那不是说意思，你不能够说这个是空的。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讲说哪个宗派讲的法义是对的，可是那天我还看到这个妙老在佛位吧，学佛问答里面呢，释疑啊，还是怎么？他又大声的呵斥那个提问题的那个，他猜他是一个出家人，就呵斥他：“你又来收集意见，想要写论文了嘛？对不对？你写论文能够了生死吧？你读 PhD 能够成就圣道吗？我看您是出家了吧？你为什么还要追求这个世间的名位呢？”我们都是在家人，没有理由没有立场说这个话啊。不过看到他老人家，我觉得他不是在争论一切的功德啊，一切的知见的高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问他的后遗症的问题啊。我们绝对不排斥说出家人可以去读博士啊，可以，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当今这个世界需要什么？你今天出现于世，用这种剃头穿僧衣的方式来示现于世，请问你要扮演什么功德？你的角色给人家什么样的体会？你要有这个责任感，这责任感，所以这个责任感是如来家业。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有这个佛弟子的这种正知见来看，而不是只是说我要怎么做。当然没有人说你可以或不可以，你如果这些都能够兼顾，谁能够说你是非？今天我们只是真的有向上有一些期待，这些期待上的确要看一种学说、一种风气的提倡，它到底衍生的后遗症是什么？要看它的后遗症，而不是看它的法说对与不对。那个法说本身其实不是说一定对或一定不对，可是它产生的效果是真实的。你不能在这个现象上说是没有啊，对不对？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反正一切都是不可得空嘛，你用那样子解释不可得空不对的，因为众生就是愚痴，他着于向上，你就不能视现这样的东西，然后造成这样的效果，你又不承认这是你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向上去有所抉择的时候，是应当好好去思维一下，如果一窝蜂的大家都这么做的话，那就是一种偏离正道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应当要学华严经，杂花庄严一点的好，他这样子也可以，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那样子，对不对？允许别人有别的样子嘛，也可以谈其他的方法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用学术的方式才来谈佛法才是对的呢？为什么我们用这种修行用宗教情色的方法来谈佛法就是一种愚痴呢？并不见得对的。因为今天要用你这种方法，我必须要学巴利文、学梵文，我的喵都休息啊，我的波烂啦，我真的波烂，你呕了哦，只能够说我下联嘛哈，我就这样子学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那样的福报，你那样修，我们也赞叹，赞叹，对不对？希望你也早得圣道。如果你圣道就是这种世间名位可以取得的，我也十分赞叹。十分赞叹，但是绝对不值得一窝蜂就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回过头来看，所以由此看，无始可以破有始，有始当然可以破无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执着一定的相是绝对圣意，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无始能够毕竟的破有始，这是真实的。 如果你真的相信无死，而真实用你这一世来用这一世父母生生成就助道法的因缘，对不对？成就一个圣道给别人看，不要说人家泰国缅甸出几个阿罗汉，问题是我们今天当今台湾出几个阿罗汉，对不对？好，你今天是禅，你几个明心见性，对不对？出现那种圣道功德，我们看看，这个我觉得是才可以啊，在这一切的法教当中呢，不要说是谁高谁下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传承都应当要怎么样弘扬，弘扬的开来而传承下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要了解无始无常苦无我这个圣道义是有它殊胜之处的，殊胜之处的。不要呢你自己根本没有那个圣道的修养就来破斥，哎，这种圣道修养，这种愚痴，这种着相，问题是我真实在世间向上受苦啊，对不对？我用这样的道理来稍微对峙一下，是对峙戏谈，是为我而修的，的确我是有相修，我承认，乃至于你要说我劝我而修，我承认，我真的看这个世间我会怕，我没力，我真的怕，我不敢再来，可以吗？你允许我不要再来吗？因为佛说有净土可以去，我为什么非要来不可呢？你要来随你嘛，随你，对不对？我随喜赞叹供养啊，以后我到那里我也可以早课完了之后来这边供养你，要有堪能性，你如此因缘如是做。什么是毕竟之法？毕竟之法，那种相，那种功德，那种堪能性，你真的要发多大的心才能够有那个力量，真的好好修才是根本啊！不要用有限的这个时间相来看，所以无始见还是比较殊胜啊。虽然它彼此可以相破啊，彼此相破，这点要承认啊。所以我们在善法的确它也会被什么被障碍，是可以，我们是有业障，这个现象是真的。那最到底能不能忏干净，如果我心还是不断的相续的话，是没有一定把握的，没有一定把握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心不退转，你自己在法门上是要应门深入，有所抉择的啊，有所抉择的。所以如啊，如善破不善，而不善当然也可以破善，所以这两种互相破，但是善法能够毕竟破恶，为什么？因为善法有功德。